有对之后，如果它是无色，它就是推论了出来的。那么如果它有色，就是可以见闻觉知。那么由此我就知道说它有主体，就说哎，你看这朵花在这里，你说花的体在哪里？我当然一指就在指这边，对不对？这个就是花的物质体。所以八识是体，因为八识是种子现行之后。因为如果没有现行，你根本不晓得体在哪里，这是其一。其二，体是不变的。当种子还没有发生之前啊，种子还没有发生之前，它有所有的可能性，包括它可能现行，它也可能不现行，因为缘具不具足，对不对？它有许多的可能，即便现行，会因为因缘条件的增减，它相就会不一样，所以它是不一定的，种子是不一定的。可是体一旦已经现行了，它就定了。所以体性是定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八识是体。那么如果八识是体，那自然而然种子就是什么？种子就是用啊，种子就是有作用的那个主体啊，那个东西就叫做种子。好，那么如果八识是体，种子是用，那么这两个不一不异又是什么关系啊？就像我刚刚讲过啊，就像我讲过，全跟长的关系是一样，我想我们不再讲了。那么如果从相上来看，相上来看，一个是心法，一个是用你的根身气界互动产生的形象的表别，这两个不一样啊。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从相上来看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体用别论。可是体是现用的体，用是这个体身的用，所以两者又是怎么样？色用归体，对不对？像掌收起来，如果我要知道掌的体在哪里，哎，一卷曲拳就现，是不是这样子？拳就现，这叫色用归体啊，色用归体。所以两个其实都是手啊，这样我了解啊，这是我们浅层次的了解啊。色用归体，我们就用拳掌来比喻。啊，这样就可以了解了。那么如果我用骑脚踏车当例子也是一样，我会骑脚踏车这个能力是体，对不对？我有这个体，那么我把它因缘具足了之后，我把它用出来骑脚踏车，所以我可以骑高的脚踏车、矮的脚踏车，甚至我还可以用它来骑摩托车，只要我会操作那个按钮机器，我会开动，我会发动，我会保持平衡，那么这样的用处用在处处都会现行啊，都会现行。所以从这样来看，舍用归体，你只要把一些障碍、把一些方法搞通了，它一样没有什么差别，一样没什么差别。所以体用也是不一，也是不异的。这样各位从名相上是不是能够少分的了解啊？啊，好，了解了名相之后，重要的还是讲体用不一不异跟因果不一不异背后的重要意思。因果不一不异有刚刚我所讲的，为了让我们发起大悲心，为了让我们能够精进修行，那么种种这些用意都是甚深的啊，这就是讲因果不一不异的原因。那么体用不一不异，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必须要假言说、假文字相啊，那么来参文字波落，那么用这个来会、来气会，气会什么？气会实相波落。那么言权之外的，没有办法从文字上来解。可是如果不透过文字，我们没办法知道，所以透过文字来了解实相波落，这个呢叫做摄用归体，这样各位了解吗？好，我再讲明白一点。所以如果说菩萨为什么他这个成愿再来啊，成愿再来，他成愿再来，自是利他也是自利，对不对？广修六度万恒，对他成就佛果也是自利的，对于我们被度的众生而言也是利他的，也是利他的。所以这两个就是体用不二的，体用不二的关键。如果你不去度众，你何以成就自己的菩萨种性？没办法成就，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华严经到最后入地菩萨都还要修十度，十度是六度加上方便愿力智，方便愿力智，你看在在都是修菩萨行，菩萨行又是菩萨如来种性的用，如果你不去修菩萨行、菩萨种性，怎么可以地地向前啊？怎么可以地地向前？ 甚至你成佛之后，你一样要随众生心应所之量示现一切，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办法有这个实力，是无所谓，一切是八不共法，一切的用，那么大家怎么知道？怎么会有一个佛这样的体来受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也可以了解什么叫做体用不依不异。那么你不因为它不异，所以你就觉得说啊，我不需要修了，障碍在这边，你不修障碍磨不掉，你怎么能够成佛呢？虽然你这个矿沙当中有金的性在那边，可是如果你众生的相不磨掉，金的性怎么能够显发？怎么能够显发？所以修行也是必要的。修行跟自信成佛两个是体跟用的关系。于是哦，这样我了解，这样呢是体用有个别论，那么两者呢共一自性，哎，这个我了解，这个叫做体。所以全相即体，全体即相啊，这个就是体相不一不异的道理，体用不一不异的道理。这样各位少分了解吧。好，所以我们要知道，首先是名相上的问题，第二，名相通了之后不要变成戏论，第二件事情，不起戏论，就要以你所了解的甚深缘起的意，要去起大悲心啊，要去起精进行，这是他的甚深意啊。那么我就以这三段呢来跟各位共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了解体用不一不异，因果不一不异的三段意思。先把名相上辩证的那个逻辑我们意思先搞清楚，好，意思先搞清楚。那么如果你有，你以后有机会可以把它多听个几遍，多思维个几遍，你自己也可以讲给别人听，多讲给别人听几遍，多用几个例子来汇通来比喻，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讲得更清楚。那么你讲得更清楚，别人能够理会了，你其实自己的思维呢就会比较清楚，比较明确，比较明白，这是教学相长的结果。所以往往讲经的人收获是比听经的人来得大。那么如果他能够讲到别人真的非常清楚的时候呢，诶，这就是因果不异，也是体用不异。我懂这个名相，这是我的体，如果不讲出来你们懂了，那表示我还不懂啊。如果我懂了，我怎么讲出来你们不懂呢？那一定会有障碍嘛。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再回去再思维，再去汇通，再去勘义，把这些东西呢同意，把它稍微理一理，于是我就搞清楚了，这样子就叫做用功。所以你看，起精进行、发大悲心，都是起自于什么？种子、现行跟八事这三法之间的因果跟体用啊，不依不异的关系。所以它绝对不是名相上的问题。懂了名相之后，绝对不要玩名相。那么从名相能够脱离，起大悲心、发精进行、发大悲心、起精进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啊，真正的关键。而这个是无量啊，无量。无量劫的修行哈，是值得这样一贯以下的，一贯以下的。好，了解了以上我简单的说明之后啊，说明之后，各位来看一下我们262页，我们来念于老师这个课文当中的文字。那么第二行啊，种子一词，法相中所立，为唯识学上呢极重要的术语，指的是在阿赖耶识当中升起一切有漏无漏有为法的功能。成唯识论卷二说，此中合法名为种子，所谓本事就是阿赖耶识中亲自生果功能差别，此与本事即所生果不一不异，体用因果啊，各位把体用圈起来，因果圈起来啊，这两个是啊两对啊两对，那么理因而故啊，他们的道理应该是不一不异的，所以不一圈起来，不二圈起来，而两个呢不一不异也要互相搭配体用跟因果，所以体用呢也有不一也有不异，因果也有不一跟不异啊。因为过去呢文字比较用木刻的关系，所以它只好啊前后对句啊，前后对句。可是如果我们用表解的话呢，就可以透过表解划线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对。而这个体用跟因果呢又要搭配什么？搭配本事跟所生的果啊，所以本事画起来，所生的果画起来，所生的果就是什么？就是现行。各位在旁边加注一下，本事所生的果就是现行。 那前面有个种子，各位再把种子画起来。啊，各位把种子画起来。那么刚才跟各位报告过了，那么种子呢，如果跟第八识来对的话呢，种子是用，八识就是本识呢是体，啊，本识是体。那么如果种子跟现行，就是跟所生果来对的话呢，那么种子是因，现行是果。啊，这个还是从因能变的角度上来看啊。那么往后我们会再谈别的，我们先少分这样来看。于是这样对起来，卷二这几句话呢，指的就是我刚才讲了一大堆举例了半天的东西，就是这句话所说的意思。好，那么四，它是一种功能，这个功能还没有发生作用之前，与潜在状态的时候，不称为四而称为种子。它发生作用呢，就是在现行的时候呢，不称为种子而称为四，就是所谓的现行。那么所谓现行，即是能升起色心，把色圈起来，心圈起来，这是两个相对的哈，两法相对的，升起色心，个别不同的现象。所谓个别者，就是色法归色法，心法归心法。我们往后再跟各位讲五味白法的时候，就会跟各位分色心，分出白法。那么色心个别不同的现象的作用，那么种种不同色心的现象，都各自有它的亲因，这个亲因就是种子。啊，这个清音就是种子。那么此清音就是四论所讲的功能，所以呢，功能也是种子的别名啊，种子的别名。所以名为种子者，以其能够生起诸法的作用，犹如草木的种子能够生出芽茎啊，这样就叫做种子起现行。那么现行呢，就是四的表别。啊，就是把本事的表别，本事如果有见闻觉知可以对，它就是它的现行。好，第二段，原来所谓宇宙诸法，即世间种种精神的物质的现象，啊，精神的物质的现象，精神的，各位可以在旁边，就是我们的根身，就是我们这个受报体啊，我们这根身就是精神的。那么物质指的就是器界，啊。其实根身跟器界原本应该都是物质的，可是虽然物质的这个根身呢，它跟器界的自然无情物呢是同样元素所构成的，可是因为它有执受啊，它有觉受啊，因为这个肉体呢虽然同为四大，可是它有觉受，所以我就说有觉受的这个四大，我们称为精神的啊，有这个神识的，有这个识体的作用，而没有觉受的，我感觉不了痛，感觉不了苦乐的那个外四大，我们称它为叫做物质的啊，物质的。可是我们归到本然，其实它就是四大一体的作用啊，都是四大。所以我们要辨别的就是说，同为四大，为什么根身有觉受，而这个物体它却是物质没有觉受？那这个就要回到庄子跟惠施的辩论，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感受？同样的道理啊，你不是石头，你怎么知道石头没有感受？啊，这是同体大悲，说到最根本，讲到佛的这个有情无情同源种质。那么讲到这个圣深意的时候呢，就要讲到这个根本。既然你是同一大种所生，那么为什么因为觉受的我法对立的差别，你就把它归为这个叫做法，这个叫做我呢？啊，这叫我呢？这个强说分别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好好思维的，啊，好好思维的。那么其实这个精神的跟物质的种种现象呢，都是阿赖耶识当中种子所变现而起的。阿赖耶识摄持诸法的种子，有升起摄心诸法的作用。啊，就是利用。那么这个利用呢，就称为种子，啊，所以种子也称为利用。那么成瘾的种子就是潜伏的功能，升起色心诸法的时候，就称为现行。所以种子阿赖耶识跟他所升起的现行果法，这三者之间体用因果的关系是不一不异的啊。于老师很慈悲哈，在这边呢，又把刚才成为是论卷二那一段呢，用白话的方式翻译在这里啊，各位把它圈化一下，本事啊，这个种子圈起来，阿赖耶识就是本事圈起来，跟他所升起的现行圈起来。所以这边所谈的就是什么？种子 阿赖耶识跟现行的关系。所以如果拿种子跟阿赖耶识来看啊，阿赖耶识是体，种子是用，对不对？那么拿种子跟现行来看，种子是因，现行是什么？果。哎，各位反复这样子啊，操作几遍，你的观念就会比较纯熟。那么熟之后呢，这些名相呢就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了。不管他在经论当中怎么讲来讲去，你就知道，哎呀，三法之间呢，互为因果体用，不依不异。你这样讲，自己了了常知，很清楚。好了，别人可能不知道，于是你要再讲给别人听，多讲几遍，画表给他看。如果你还不熟练，把表画在随身的小卡片，随身带到，常常受持啊，常常受持，多做一些思维。与其去打妄想，不如来思维这些法义，这就是更清楚、更明白了啊！平常的受持，这个就是受持。所以呢，因为本事是体，种子是用，体用之间，体是体，用是用，所以呢，非一。但体是此用之体，用是此体之用，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所以不异。啊，这是用文字来表现刚才跟各位的说明哈。再者，种子跟现行之间，种子是因，现行是果，那么因是因，果是果，所以非一。但因为此果之因，果是此因的果，所以非一，所以非一。那么这个呢，体用因果的道理，其实啊，用四个字就解决了。体因，那个叫因啊，四身的因，体因故而，体因故而，体因故而，就是这么回事，就是离体变现而已嘛，就是离体变现而已。那么你知道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经论当中呢是不假六意识进去思维的，你如果用脑筋去思维它就发生了困难，那么血液就会充满你的脑袋，眼球就会冒出血丝，好，有人参话的时候参到眼冒血丝啊，那个不中风都会参成中风，为什么？你用脑袋瓜去参呢、啊、怎么会能够参呢？怎么能够这样子参法呢？啊，你要用心来印的，是相印的。所以经文呢就要这样子熟读，熟读个几次，印就印，不印就不印，理印而故而，哈，理印故而。所以我们讲啊，了义不了义，不是经典判为两种，一种是了义的经，一种是不了义的经。经典同为佛说，怎么有了义跟不了义呢？了不了义是你自己了不了，你不了义，了义经也是不了义，对不对？如果你了，不了义经也是了义。所以呢，不要归罪在外面的经典，然后呢，随着大家说，大家是方便说、对治说、各个为人说、世间说，是种种这个世系谈说，你搞不清楚他在什么状态下说，你就胡说八道，随人说，在心外去说这些种种现象，而不求自己心里明明白白去了那个东西。如果你了了，如果你了了，你就发觉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是什么意思？经文十个句子读下来，两个句子你懂，你就一懂的部分嘛，对不对？不要一不懂的嘛。你如果心靠在不懂的那几句记上面，你就说我不懂我不懂，你撞破墙壁你也不懂，你每天不懂，最后只好什么？退转。所以不懂，强说不懂是退转的因嘛，是不是？说不懂，说自己业障，那些那个是就是退转的因嘛，退转的因。所以要念念肯定自己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你有成佛的种子，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事情。虽然唯识讲五种性，我们以后再来分说五种性的差别，可是讲到根本，一了义不离不了义，就是依你相应的，不依你不相应的。你把相应的经文拿到生活上来用，对不对？体用就一如了嘛，因果就具足了嘛，这个不是佛性现前是什么呢？这不是法尔自然吗？对不对？这不就是因果具足吗？这不就是生佛不二吗？请问佛当时悟道是读过了全本华严经之后才悟道的吗？他把每个字通通都听完了之后他才悟道的吗？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的。 我们中国人也讲啊，朝闻道夕死可以啊，不是你非要把十二分教每一本经通通读完了你才悟啊，悟了义就悟了，真的了义你就悟了。所以一了义不是一了义经，是有一本经叫了义经，有一本经叫不了义经，一的了义经还可以开悟，一不了义经就不开悟了，不是这样啊。经当中就有了就有不了的部分，你一了能够受用，你就是佛性现前啊，法尔自然啊，理应故尔。这四句话好精彩，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一了义就是依你自己心地的明白，心地的明白，不依这个请问依什么？你看你自己旁边家人这么样的平安，这么样子的，你看你自己的 眼耳鼻舌身作用都这么样子的自在，你都还不知道满意，因为心外种种的现象混乱，跟着随波 起浪，心总不得安定，你就是不习福啊，你就是不依了义而依不了义啊，你完全无法控制这些心外的东西，你自己具足的东西你不晓得珍惜。我上个礼拜跟各位分说过这样的例子，习福习缘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就在你身边，你具足的东西你怎么不把它用活起来，而却要心心念念去找自己求不得的东西，求不得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不了义嘛，不了义，不了义不是经本身不了义啊，是你不受用啊，不是你读了经它没有办法服烦恼，是你没有拿正见来起正念嘛，正见到正念之间，正念又是起正定的因啊，你要正见到正念之间又要怎么样，又要透过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啊，正精进，这样子一步一步上去你才能够拿到正念跟正定。所以你看三十七道品八正道就是这样子修的，你不这样子去用心念念增上怎么受用，不受用当然不了啊，当然不了，你即便读了再怎么圆顿的法门你一样不了，一样不受用啊。你打禅一禅三禅七甚至达到禅一百你也一样不了，你也一样不了，不知道怎么样用心，一样不了，总觉得你是你法是法，那么假说我法对立能所习气不灭怎么能了，就是不了。所以我们用脑袋瓜来了解经文是方便，是对治，是各个为人，个别有个别的根基，个别有个别的气，气理气机的部分，不因为降了差别相，经论就有高下，法门就有立顿，法门就有立顿。而安排立顿是因为过去的古大德他自己修习的心得，觉得这样的次第比较能够入，所以各宗各派各有他的说法，各有他的说法啊。那么如果各位耐心够，那么读唯识是各位很好可以下手的地方，因为他讲得清楚讲得仔细。可是就算他讲得这么清楚讲得仔细，如果你的用心错了，生活应试对物你不晓得启用，一样你不用唯识的家风来学唯识，一样是不了义的，一样是不了义的。那么再者唯识已经是相当属于方便的大神，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方便的用意，甚深用意不了解，那么你就错会了，又错会了之后呢，就常常依你所了解的少数名相就起争论，这些争论就造作你受报的亲因缘，亲因缘啊。所以有人读佛啊，读佛经啊，会读到地狱去的啊。他那样子的错误方式就是谤佛、谤法、谤僧，甚至谤他的师父。他师父不是那样子讲的，他把他的话讲传错了，传错了，就是错会，错会。所以理应而已啊，理不应。那理不叫理嘛，理是自他理，对不对？他文字在那里干我不了什么事，不应，不应就先搁置，你就拜拜佛发个愿，说我以后再把它读诵受持，那么哎，求我哪一天障碍少了自然智慧就开了。可是就你现在已经能够相应的部分你有没有在精进呢？这才是重点的事情。好，不要你已经受持的部分不精进， 然后在心外之外在求说有没有更方便，有没有更快，有没有可以当身成佛的方法。这一念都不晓得作用了，也服不了你的现行烦恼了，请问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你？所以理应故而四个字而已，法尔自然也一样四个字而已。好，理是讲的心，法是讲的外法啊，心外这个法，两个其实都是一如的，一如的。你如果能够了啊，能够相应，去掉名字相的障碍，就能够入实相般若，就能入实相般若。可是也没那么简单，你要见思用功，依这个次第将来修，啊，依次第将来修。好，接着下一边这一段呢，也是，其实比起啊体用因果不依不异啊，简单多了。它只是六个名相，可是这六个名相呢，在卷二当中也是占相当大的篇幅，所以也可以知道它有一定的这个功能哈。所以我们来看看，种子，你看这个时候才正说种子，所以种子呢有两个重要的篇章，第一个就是种子六义，讲的就是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性决定、待众缘、引自果。那么这六义呢，我请各位啊，当作我们这一次的功课啊，我都会讲功课，也都不会去改功课哈。可是各位看各位自己是不是用功，能够真的去这样受持。你至少下一次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相信各位应该背得起来。下个礼拜我就希望大家跟我在这边念一下，哎，种子六义，种子是哪六义啊？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对不对？哎，你要把六义这样子默记一下，默记一下。可是光记名相没有意思，所以这个礼拜呢，各位也要能够去熟读啊。哎，这个六义啊，个别是大概简单什么意思？我想我很简单的啊，利用我们本讲师啊后面这一小段时间呢，跟各位不读文啊，因为读文容易一文字相混乱。我们抽离开来，我们抽离开来，用比较简单身边的例子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种子六义。第一个，刹那灭。种子这样的东西是刹那灭的。我们讲过，种子就是能力，就是知识，就是经验，这些东西都是心法嘛，对不对？心念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呢，有住吗？对不对？因为它不住，念念不住啊，念念不住，所以叫做刹那灭。所以各位只要去解啊，原来心念种子是念念不住的，因为它住不下来。因为他没有个处所嘛，他没有个地方啊。如果他在一个地方啊，有一个东西，有一颗形象，占一个空间啊，它是存在的，它有住相啊，它就没有办法生嘛，对不对？它怎么可以生出别的东西？生不出，因为它本身就是结果啦。而种子是什么？种子是能生万法那种可能性，那种能力。所以它既然是一种能力，它就不应该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形象占据一个空间，它不是这个东西。所以简单讲，刹那灭就是不住，就是不住相的意思啊。我们经常讲，哎，《金刚经》啊，不住相生心，哎，种子就有不住相这样的功能啊，念念牵流不住啊，因为只要它一住，它就有相，有相呢，它就不生。就不能够升起别的东西了嘛，对不对？就不能升起别的东西，怎么可能升呢？啊，它就不能升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了。除非它相能够灭，这是我们第三个恒随转的意思。如果它以灭，以灭这个相为生下一个相的因，那可以，这样子也叫做种子，这个叫做恒随转。恒随转是下一个相的升起。是依前一个相的灭去为因的，这样子就叫恒随转。我们把它跳过去来看啊，跳过去来看，什么叫恒随转？恒随转就是后相依前相灭而生啊，后相依前相灭而生。我们讲明白一点，走路就好了，走路就是恒随转啊。你这一脚往前跨，后脚就必须随着起嘛。如果后脚不随着起，请问你能往前走吗？没办法往前走嘛，对不对？所以往前走的可能性就是这一脚必须要跨出去，后脚也必须离开， 所以你前面的那个柱必须要灭去，如果它不离的话，不离前面的柱相的话，不以离前相为因的话，后相就出不来，就出不来，这叫横水转，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看啊，惊醒，所以讲我喜欢打坐之前就要先惊醒。好，第一个调柔身心，第二个呢，把心先兜摄六根呢、啊，包括把身根都摄进来，啊，把身根的动作、意根、眼耳鼻舌身意，啊，通通摄受，摄受在一句佛号上面，就随着惊醒，左脚起阿，就开始阿弥陀佛，就开始惊醒走。这个呢，就是横水转，你几乎没有办法去切断它，对不对？切断它，而且呢，念念离，念念不住。不住那个部分叫做什么？刹那灭啊，刹那灭，随转啊，横随转，你不能够说只有一二动，三四不动啊。就像我们手，我们举这样啊，现在我坐意在大拇指头上面，我说大拇指头往顺时针方向转，转对不对？我其实只想转什么？转大拇指头。可是请问？我只能转大拇指头，其他四个指头不转可以吗？可不可以？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体用一如的、啊、对不对？这法法怎么样都牵连的嘛，它是因缘果满的嘛，所以你可以从这样子，如果你相信这一切的万法是因缘果满的，你动一法就牵动全身嘛，所以你坐意在一根上面，一根转所有就必须怎么样横随转，不能够说我切开来这个转过来其他不转，不转我切开来这就是一个死的一段，它已经不叫指头了，因为它没有指头的用，它就不应该叫做指头，充其量是被我们剁下来的一块肉，对不对？剁下来一块肉，所以横随转是这个意思啊。而念念不住那个、叫做刹那灭啊，那个、叫刹那灭。所以这样子啊，各位先用这样子的原则，用我们生活上可以用手脚比划啊，用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概念来加以理解，这样子先摄受啊，像先解啊，像先相应啊，因为刹那灭就是不住嘛啊，如果住的话呢，它就不能够生啊，对不对？一定要灭去才能够生嘛。既然灭去才能够生，它就必须一直不断的灭去，一直不断的相生。这叫横水转。如果有的时候断了，有的时候断了，如果这个相没有办法自类相续等无间的变现的话，那么只要有一秒钟或者是几秒两三秒钟，这个相没办法转过来的话，没有办法随着时空条件转现的话，我就会有一两秒钟的时间看不到什么，看不到这个佛像存在，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相如果在过去不动的话，我现在看不到，对不对？我此刻看到，一秒钟过后眼睛闭一下再张开就看不到了，我眼睛闭一下再张开还看得到，表示刚才的相自类相续转变又变现在我眼根所对的现在。讲价又有点深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根尘相对，法法相转，如果它不同时这样子转过来的话啊，同时这样转过的话，你的法不生啊，对不对？法没办法继续现前嘛，啊，法没办法继续现前，这就横水转的意思。那么再简单的讲，你要转一法，必须所有跟它有关的啊因缘一定要横水转。如果你不横水转的话，法没有办法现，法没有办法现啊。它只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因素变动了，它就垮了，就像人。人虽然好像很坚强的样子，可是只要一口气不来啊，你看只有气不来哦，所有这些东西都还自在哦，只要一口气不来，人就怎么样，就往生了。往生哪一道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往生了。你看一口气不来哦，所以以前释迦牟尼佛啊，他在前生修精进的时候，他怎么修的？这一口进去我就要关，他下一口气出不来啊，怎么不在吸这口气的时候精进用功啊？心念不打妄想，你看用功到这种程度， 用功在出入席之间呢？这样子用功法才有成就啊，才有办法比弥勒佛先成佛啊。照理说弥勒佛是先受记成佛的，对不对？为什么他可以先？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精进，他事先这样的精进，让我们后生晚辈能够知道啊，能够知道。因为他的悲心重啊，他又不想去细论，所以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能忍即默的意思啊。能忍者就是悲也，慈悲也；即默者就是不起言说争论，好好老实修行，对不对？精进修行，早一天能够成佛，你早一天能够做度生的大业，这样就是精进的大愿，以愿能够导行，你才能够不疲不厌，才能够圆满普贤十愿。普贤十愿，这就是刹那灭跟恒水转。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灭来灭去，生来生去？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什么？果具有。果具有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因果同时同处。因为如果因果不同时同处具有，法不生嘛，对不对？打火石跟瓦斯一法，只要不具足啊，不具足，火象就不能够生起来。父亲如果不在他生儿子的同时，父亲也不叫父亲，他顶多就是个男人，对不对？顶多是个男人，没有被人家称为父亲这种法的可能。所以他是因果同时的，因果具有的，因果具有的，这个叫做果具有，这样了解吗？所以各位可以用点火柴，可以用父子的关系，可以稍稍来了解什么叫果具有，可以念念不住来了解什么叫做刹那灭，可以前相不灭后念不生来了解恒水转，可以手掌的翻转来了解恒水转。恒水转有两种了解的方式，这样各位可以了解吗？好，不必要去管里面的文字，先去解那个意比较重要。好，文字像可以慢慢的了解，因为写这个文有它的文言的深度在，文言的表意在。各位，我们先把表意先了解了，那么再把显境就是比喻啊，来去看看他在生活工作上怎么去对啊，怎么去对啊，对得到了，于是我可以受持，于是我可以了解，这样子清楚。那么第四个定义呢，就是性决定。性决定，那么什么叫性决定？就像我的五个手指头，那么它只能够在哪里？只能够在我的手掌上玩所有的把戏，这叫性决定。它没有办法离开，没有办法离开啊，没有办法在别人的手上出现，也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出现，对不对？这是我的手，它就只能够在我的体上发生作用。那么如果我今天是九指新娘，对不对？我就少了一个指头，那我可以展现给各位看的就是九指，因为我断了一指，我就只能够现断一指九指之相给你。我不能够说我断了一个手指头，我还可以现十指的相给各位，我只能够说以各位的手来比喻，我不能够视现我的十指相，因为我只有九个指头，我不能说我是十指，这是性决定。我明明白白就是九个指头，我就只能够现九个指头的像，我没有办法现出十个指头的像。可是我们能够沟通什么？我们能够沟通什么叫做十指，对不对？十个指头，这个我们可以沟通，可是我没办法现那个像，没办法现那个像是性决定。也就是说，如果我造作一个善法，它就生出一个善果；我生一个做一个恶法，它就造一个恶果。不可能善因得恶果，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那么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看坏人也有善报。拜托，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此辈子我们所有的满业，所有的这个报账现前，或者是福报现前，这一些东西啊，都不晓得经过累生累劫当中，不晓得哪个因现行的，那些现行的都叫一手果报，所以果报都是一手的。一手的意思是什么？一时而熟，异地而熟，变异而熟。这我们讲到八识的名，有不同的名的时候就会讲到，它其实一手而来的，只不过它连接在哪里？连接它造作恶因之后，你就以为它造作恶因还可以受什么？受善报？没那回事啊！不因为它发生在前后，你就讲那个是它的果。因果不混乱，不混乱，性决定就是这个例子。 我们讲九子新娘没有办法现十子的相，这个就是性决定。善再来了解，善因不生恶果，这是性决定。好，见不外美谁菜龟，这是我们从俗语上了解的性决定，这个了解。可是性相近，习相远啊，对不对？我们经常讲说，哎，贝贝同卵双胞胎，为什么这个人这个小孩子会这么文静，而另外一个同卵双胞胎哦，他却是这么样的捣蛋，像这个过动儿一般。因为他生出来也有前后啊，对不对？一前一后，两个受的胎压以及通过产道的过程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缘就自然不同了。你看缘都不同了，不要说他们往后各自因缘果报所碰到的满业境界不一样了，自然造就行为习气表现就不一样。所以性即便相近，习也相远。习气本来也就是性，性不是本性而已。我们生出来以后所接近的各种法，熏修出来的等流习气也是性。所以性有两种，一种是本性，一种是习染的性，一种是后天学习而来的性，那也是我的性。你不能说我的本性是性，我学习而来的就不叫做性。就算你讲谎言，就算是你是白色的谎言，是善意的谎言，它还是谎言，它还是谎言。所以你还是要在结魔的时候呢，跟比丘做忏悔，你还在佛前去求忏悔，你一样要求忏的。不因为你讲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你就大拉拉的说今天我无罪，我不需要忏悔，哪有哪一天不需要忏悔的？何时何月何地不会造作罪业啊？所以每次晚课就是要你将心以实相来忏的时候啊，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尽量避免即便连白色的谎言都不要造作的可能性，对不对？离那个缘远一点，离那个缘远一点啊，那你自己的善法因缘就比较具足，这就是性决定。那么再者呢，讲待众缘，待众缘就是什么意思呢？种子无聊啊，它不会自动放在那里就会现形。你看苹果摆在那里摆一辈子，它还是一颗苹果，那顶多是什么？会变成风干的苹果，对不对？啊，老默默默默啊，呢水就干掉了，被风干了啊，被风干了，它不可能长成苹果树。它要长成苹果树，一定要能怎么样？把旁边的果肉通通剥干净或者吃掉，对不对？还要把它丢进它适合生长的土，还要阳光、空气、水，所有的肥料通通具足，对不对？如果它那个土地刚好很贫瘠，长出来是会长出来了，可是它结不了果，开不了花也不一定。所以呢，所有果要能够现，必须要因缘具足，这叫待众缘。所以呢，种子并不恒时现行的。所以为什么说我本性是有佛性，为什么我现在不成佛呢？那么我们不是讲吗？经论讲我无修亦无证吗？我无功用行吗？我本质具足啊！既然具足，我现在为什么没有佛的三十二相呢？问题是你现不了他受用身嘛？为什么现不了他受用身？你的智慧没有开啊，智慧没有开啊，这种在在都是障碍，不是别人见不到，而是你以为别人见不到。因为你心中仍然有众生嘛，众生哪会见到佛呢？众生见不到佛，只有佛眼才可以见到佛。你跟佛不相应，怎么见能够见佛？啊，佛纵使摆在你眼前，你也一样不见，啊，一样不见。啊，这就是待众缘的意思。总之，不会无聊到自己无因无果啊，无因就无果，它不会自动在那边现前，恒时现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随时随地。天下都混乱了，搞不好这边会飞来一团火，对不对？搞不好这边出现一个闪电，哪会这样子？不会混乱的啊，因果是不会混乱的，语言具足才会发生啊。这是种子的定义。再者，第六个呢是引智果，也就是说，每一个法都有它各自的因，不会有像外道那样子说啊，哎呀，这个。上帝的把泥巴或者是用亚当的一个这个宾拉骨啊肋骨呢就变现出一切的众生出来啊，那么这个是表法的意思，我们也不去毁谤他们的说法。那么当然我们也有表法，他们也有表法，我愿意相信他有表法的深意， 可是绝对不能够依他的名相说一因能够生出众果，那哪有这回事？可是你可能会跟我辩论说，你看种子一颗种在土里面，往下会生根，往上会长茎，茎上会长枝，枝会开，这个长出叶来，叶会生出花，花会生出果，果里面又有种子，你看不是一个种子生出万法吗？错啊，各位懂一点现代科学的话就知道啊，种子形象是一颗，那一颗是那些种子现的什么四字体啊，它是现出来的像啊，现出来的像，你看得出来是它种子所现的像而已啊，并不是种子。你看那个种子当中，它也一样跟人一样会有基因的啊，它有一段基因是管生出根的，对不对？一段基因呢是管生出茎的，一段基因是长出枝的，一段基因是长出什么花的，长出果的，各个自有它的因，不混乱的，并不是一个因生出众果的，没这回事。各自的果都有各自的因，因果是不乱的，因果是不乱的。那么讲这样子又有它一个很甚深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囫囵吞枣，不要以少为足，不要必须要深究其意。如果你好不容易了解一个因，就像好像拿到一把万能钥匙一样，拿到这把万能钥匙之后呢，所有的锁你都想去开开看，不如法，不如法。你不要以为你吃到万灵丹了，你不要以为你拿到万能钥匙了。那么西洋谚语有一句话，如果你手上有一把榔头呢，你就会发现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看到之后就会去敲它一把，看到以后就敲它一把啊。小孩子啊，好不容易学会一首歌，在厕所也唱，上幼稚园的车子上也唱，然后在课堂上也唱啊，在吃饭的时候也会唱，他在练习啊，他在练习啊，他也是一样因果不混乱的，因果不混乱的。所以千万不要说以少为足，说啊我懂那个东西了，那个东西就可以解释所有的一切，不要这样子。的确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一念缘起，对不对？都是如来藏缘起，我们都可以相信。可是问题是，我相信一切都是如来藏缘起不错，可是对我生活又有什么用？那么当一个业障现前的时候，我参不透，我一样会受苦，苦从何来？我要搞清楚，搞清楚不重要，重要是我不要犯同样的过错。怎么样能够不恶过？这个甚深意能够了解，自己把持得住。好，开始已经有一个月不会犯，你要保证下去，你要第二个月不会犯，第三个月也不会犯，不要一年戒365次的烟呢，烟戒一次就够了，一次就以后不再犯了，哪会戒365次天天戒，对不对？这样子戒有什么用？没有用。如果你真心要戒，戒一次就让它保任下去。而保任的意思是念念保任，不是一次保任就贴上邮票说它可以寄达佛果地，不要干单的代级，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每一天都各自怎么样引自果啊，每一天都是重新的挑战。你就说哎呦，听到这样修行还是太啊，你很难成就嘛，每天都要用功的半死，干嘛这样修干什么啊？你不修啊，你不修没有关系啊，今天你福报好，对不对？持得住让你不受苦，等到你福报都享尽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啊苦来了才痛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不趁现在年轻力壮好好的修行，自己的心能够扶得住，临终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所以平常念佛就像平常在运动一样，那是练习啊，那是练习啊，练习怎么样心不颠倒，怎么样保持在即便你不幸癌症末期，真的很痛很痛，那个痛的业报障现前的时候，你怎么样不被痛所牵引，痛归他痛，你心还能够念佛，那不是你到时候念你都念得来的啊。你没有办法保任，你没有办法练会这一生心不颠倒的本事，临终保任不住， 保任不住，心会起嗔恨，心会起嗔恨。有时间多念佛是这样练习的，练习练习到你能够悟到本心，知道什么叫心不颠倒，练到哎呀原来是这样回事，讲不出来那份自在，讲不出来那份可以决定往生那种信心，依这个信心依愿而行，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学唯识它也有个甚深意，就让我们了解学会怎么样心不颠倒，怎么样一心不乱。就算是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面也不过就那八个字，那八个字怎么学啊，对不对？偶一大师也很慈悲告诉我们，依信愿就得生彼国，可是问题是信愿必须要三根福德之良，要能够敬业三福修得透，敬业三福又要能够有定才能够入啊，那这些东西都还是要有次第，那这些次第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修，各自都有各自的因，各自的因才会引出各自的果。所以不要以一时一处的悟当作是哎呀我买了一张保单，对不对？保单是别人受用自己不受用啊，是不是这样？只有你出险了之后别人才会拿到保险利益啊，你有什么好处？你一辈子努力赚钱也是在缴保费啊，你不受用，你不受用。所以当你用这念心，你为什么不回归消归自信，用到自己身上来，这才是自利利他，这样才叫什么？这样才叫修大圣。否则有些人呢、修大圣觉得好苦，干脆回来学南传佛教，学小圣就好了，治疗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快。你用这样的心呢、更出不来，因为你没办法观世间过患，厌患不了，厌患不了，你还爱那个解脱，爱心不离，怎么得阿罗汉？怎么得阿罗汉？欲界定都没办法修，修得成，怎么能够成就阿罗汉？不成的，不成的。尤其你去学南传的佛教，他们的修行要求之深呢，之严格啊，之严格。所以啊，你不要以为哎呀大圣难修，大圣没有次第，于是你就去学小圣。你如果愿意用小圣那样子的用功精进，一样大圣也可以成就。这些都是佛说，哪有一法不可以成就的道理？个别有个别的因，个别的因引各自的果。你每一天每一念都要用功，才可以引自果。你一念不保任了，一念就失了，对不对？一念就失了，人生就是这样失掉的，人生就这样失掉了。好，无明无始以来也这样的作用，障住自己的本心。所以你问题是，你愿意让无明一直不断的作用，牵引你受报，还是你要让真如本心去启用？启用就看你的坚持，就看你的坚持。好，我们就用六个简单的法义呢，让各位来受持。刹那灭就是什么？就是不住的意思啊，念念不住嘛，所以心念也不住嘛，种子也不住啊，因为住就不能够生了啊。这个我们了解了。什么叫果具有？附子啊，火柴点火啊，对不对？都可以都知道，法要能够生，必须因果同时具足才有办法生，而且是现前具足。现前因果不具足，法不生，对不对？啊，法不生，种子就没有作用，啊，种子就没有作用。什么叫横水转？啊，大拇指头转，整个手掌就转，这是一个例子。走路也是一样，筋行，后脚不提起来，前脚就跨不出去，对不对？啊，走路也就是步步蛇，步步前，啊，所以灭就是生，生必须要灭，啊，生灭必须要同时转变。如果呢，生归生，灭归灭，啊，右脚归右脚，左脚归左脚，怎么样都会混乱跌倒，不可能往前走，这就是横水转的意思。性决定就是善生善，恶生恶，见不化北谁再归，没有那回事啊，绝对没那回事。可是因为性相近，习相远，所以性不是只有一个性，有很多种种子生出各自的法。那么问题是哪一个性缘具足？这叫做代众缘啊。那么缘生万法，不是法有万般，而是各自因果引出来的。所以引自果的用意，就是要我们去深究每一个现行都各自有它的因， 不要因生重国，以少为主，也就是要我们念念保任，不能够去懈怠，不要去放逸，这才是真正修行的方法。到最后，刚刚你不熟，于是你会难，熟了之后，你保任的功夫就像呼吸一样嘛。你看，呼吸什么时候断过？啊，它虽然有的时候短短的住，可是它还是会再继续呼吸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啊，要能够修奢摩他，要能够止境观息嘛，你就让心随着什么习出习入，就这样生灭。你看啊，习出习入同时六法具足，你看习出习入是不是不住？你就憋住，入我就入，我不出了你就死了嘛，你就出，你就一直出好了，出到你没有气了你还出，出什么东西？不住啊，你没办法入，你没办法住入相，你没办法住住住到出相嘛。所以怎么样？刹那灭，果具有啊，果具有啊，你就在入出之间，你去观转习之相啊，那就是果具有，心就在那里。OK， 什么叫横水转？就是这样转，一口气没办法转过来了，人就闭了，人就闭了，横水转，性决定啊。你这一口气闻到香味，那口气闻到臭味，啊，香味就不留了，只留回忆，对不对？现行呢，永远都在现在，都是限量限前，啊，都限量限的，性决定，待众缘。你到哪里去，闻到的味道就不一样，出入息一样可以观，所以呢，引自果，啊，引自果，你怎么样作意，就会有习长习短，对不对？就会有习长习短，这就是引自果，心。不同生出的习就不同啊，心习相应就是引自果。所以回想到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不管你从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不管你从哪一个根啊，哪一个乘法，哪一个事去修，门门圆通，是不是这样子？一样，因为它都是因循什么这样子的种子来观行的，观待它的道理，生成灭去的道理，念念就把心习生去观成一片，观成一片。所以不管你观你的眼所见、耳所听、鼻所闻、舌所尝、身所触、意所缘，意所缘一概都是种子六法具足啊。所以你就可以从事渐渐往前观，观到种子，种子就是色心所有一切万法的本源，这叫消归之性。但是我不要，请各位不要误以为种子就是我们要悟的那个真如，种子是有为的，种子还是有为的，种子是因为要让各位了解，要让各位修行次第，所以呢才造作出来的名言相。因为你拿不出种子一样东西来告诉我是种子，种子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家约定的，因为约定它就是属于偏计之性，可是不这么做，各位没有办法了解种子是依他起的这个甚深法义，没有办法依这样子来了解，没有办法悟到这六法具足，没有办法用这六法用在你的六根、六尘、六识的修行上面去，你没有办法学奢摩他，你没有办法学三摩地，你没有办法学禅那，一切的止观修行都无门可入，无门可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修行的根本。修行的根本，那么怎么样把它用出来？首先你要先听经闻法，依这个法去解名相的障碍，然后呢，把你旁边共修的因缘更具足，自己也更精进，那么让这个六义具足之后，就比较明白了。好，那么这样子，各位应该少分了解之后呢，回去呢，再把这个六义的定义呢，再把它稍微的啊文字上阅读一下。好，不要太去理会，如果你有不懂的文字句段的部分，不理会它，取你能够理会的了解的部分，就跟我这一次所讲的那个简单的譬喻去相应看看啊。那么重要的是拿到你的生活上去观，哎呀，什么叫我的能力，什么叫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印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所以然的对这个人会有好感，或对这个人会有恶感，好感跟恶感那是种子，我对他的恶言或善言这是现行，所有这些东西都藏在哪里？ 藏在我的事当中，对不对？那我就观观看，依这个生活作息一切的现行，一切的未发的心念啊，一切的种种来配对啊，哦，这样就叫信决定，这样叫做果具有，这样叫做刹那灭，这样叫做恒随转，这样叫做引自果，这样叫做带众缘。你看缘不具足，它就不生。所以这一些东西就是要让我们来悟，到底法有生还是无生呢？你看哦，我们初步这样子解，有生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看啊，这么困难，这些意越多，它生成的困难度是不是越高？只要有一意不足啊，不具足啊，种子作用就不生，对不对？所以你看啊，种子要起现行，要多么辛苦，不容易啊，跟怀胎十个月一样的困难，受孕难，怀胎难，生出难，养育更难，一切都难啊，这些东西能够现行，如何能够不加以珍惜？因为这些东西你看这么多复杂的条件同时具足才有办法成就的，因为我们过去不明白道理，所以才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呢，所以才不晓得怎么样修行，才会被烦恼压得死死的。那现在我知道了，我已经拉到了伏烦恼的法门了，于是我就要好好的关注这一念心在生活上起作用啊，依我相应的法来修，好好的修，不相应的东西呢就反复熟读，熟读之后呢就生解了。闻思修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这么来，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见次能入，见次能入啊，从 懂道理开始。如果你不明白经教的道理啊，修行是没有门的，所以你不管再参多少个道场一样没有用，讲完了之后师父再怎么开示的道理，你还是要回来想清楚，对不对啊？思维，而且思维要常思维，对不对？提在念头上，不管你最后能不能悟到开示的道理，你经常去这样子正念现前，你就入正定了嘛，对不对？这就是奢摩他 啊，这就在生活当中不用盘腿打坐，你就可以去正奢摩他 啊，少分的奢摩他就可以入 啊，是这样明白的。好，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呢，把因果体用呢，还有种子的六义，那么下个礼拜我也没有什么意思要把这个文呢跟各位来念啊，因为文本身很深啊，文本身很深，各位可以去自己去念过。那么懂少分的就自己先摆下来，那么不懂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留下来画个问号，以后我们提问啊，提问。所以我希望各位下个礼拜开始啊，下个礼拜开始可以啊，自己在家里或者来这边呢，用小纸条写上各位的问题啊，写上各位的问题，不管在开讲前呢拿到这个上面来，或者交给维挪，或者我们会后啊直接当面交给我，我会在下一讲次的时候呢，哎，找跟那个进度相关的跟各位来去啊说明，跟各位报告啊。那么这样，因为从这一段开始，我相信各位开始在文具上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啊。那么我尽量是利用自己的解说呢，让各位来稍微能够脱离名相的障碍啊，能够先解义再来破文字相，破文字相之后呢，还要靠各位不要去执着，能够去解他的深深意，那么深深意还要在你的修行上发生功夫，能够受用啊，这个才是能够明白。